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平安，我是丽文，欢迎你收听清泉甘露。这是研究神的话语圣经的时间。研究圣经听起来直觉上就是枯燥沉闷，但是您要是曾经有认真的研读过圣经，您是不是有发现原来圣经一点也不闷呢？反而是越研究越发现圣经里头宝藏特别多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您也一定发现越研究圣经，生命中有许多结就自动解开了，越咀嚼神的话语便越觉得甘甜，越感到满足喜乐。还有您会发现神的定律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，是最有先见之明的，对吧？让我们向神感恩，因为他让我们有机会读他的话语。这是一段宝贵的时间，让我们按时收听学习。我们这一集节目呢，要研究人的被造了。让我们先读这段的经文，很短，只有两节，创世纪第一章26-27节。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一章26-27节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。在还没有进入解释这段经文之前呢，让我们补充前面几集有关神创造各种生物的原则。上一集我们谈到各从其类，另外一个有关创造生命的原则，就是生物在受造的最起初其实就已经被赋予天生的能力和智素了。换句话说，生命在被造完成的那一刹那呢，已经被赋予他在生活中从事一切必要工作的能力和智慧了。比如说某一种动物的特性是会造窝啊，比如说罗宾雀呢，它从来不需要教导它的孩子怎么样造窝，那么它的下一代永远有它天生的造窝的本领。罗宾雀却不会做其他鸟类的窝，它不会做燕子的窝，它只会做罗宾雀自己的窝。圣经的准则呢，确认生物在生活上所需要一切的知识和能力，在被造的开始就已经可以运作了。这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、试验，并且矫正错误而得的。我们看见人类一出生就会喝母奶吮吸呢就是他的本能。人的鼻子阻塞的时候呢即使是熟睡也会自动的张开嘴巴，这个是本能哦。人呢吃东西的时候会咀嚼会下咽，这也是本能啊。还有爬行啦走路啦，这是成长的不同阶段，自然而然就会这样的发展。那小孩子呢，你看他他会坐起来了，他会翻身了，他会爬了，他会站起来了，他会走了。这不是靠人教出来的，这是他自然的发展到那个阶段，他就自然会做那件事了。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，这就是神所创造，神所设计的。这个跟进化论所持的立场是不吻合的。所以有关于生命创造的这个原则呢，就是生物在受造的最初就已经被赋予天生的能力和自素了。好，让我们接下来谈谈刚才所读的经文。 刚才这段经文呢，创世纪第一章26-27节是记载人的被造，神创造宇宙万物，神也造了人。在众多的创造的过程当中，人类的生命是创造的最高点。我们来看第26节。26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让我们注意，这位宇宙间独一的真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独一的神为什么用我们而不是用我呢？独一的神为什么使用复数的代名词我们，却不是用单数的代名词我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很明显的，这位独一的神是包括了三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我们只有一位神，但拥有三个位格，这三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现在要开始造人了。在造人以前，神非常的慎重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仿佛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，有一个重要的计划，在会议上议决造人的时候，要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。神的形象样式指的就是这三个位格的神，人是按着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这独一的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。有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，欢迎收听本站的另外一个节目《基要真理》第四课，那里呢就有这方面详细的解释。我们今天集中在《创世纪》这里，我们来看，我们看这26节里头呢，神说他要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。形象就是形体，样式这个字描述相似之处，神所造的人跟神有相似的地方。这里我们要留意，神是没有形体的哦，因为神是个灵，所以形象不是指形体的实际的样子，而是抽象的用语。在这里的形象是描述人类生命反映神属灵的本质。人类的生命可以反映神属灵的本质，人有属灵的生命，人有伦理和道德上的敏感度，有良心，有代表神的能力，有判断能力，在真理、仁义和圣洁当中被造。人可以具有真理，行在仁义当中，有圣洁的品格。在26节这个形象和样式不应该分开理解，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，我们看见形象和样式是同义词。比如说创世纪第5章第1节说到，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。那么还有创世纪的第9章第6节说，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。我们再看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7节说到，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。哥罗西书3章10节说，这新人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还有雅各书3章9节说，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好，那我们看见呢，我们把这些的经文做对比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说，圣经里头有时候用形象这个字，有时候用样式这个字，有时候呢两者并用，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形象和样式在圣经里头的用法是把它当作同义词，不必分开分析个别解释。总之呢，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，按着他的自己的样式造了我们人，使我们人类的生命可以反映出神的本质， 啊，这是一般动物所不可能拥有的。一般动物没有寻求神的属灵能力，没有伦理和道德上的敏感度，没有良心，没有追求进步的本能等等。可是人是有的，因为人有神的本质在人生命里头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《创世纪》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好，我们来看第二十七节啊。我们看见啊，这二十七节呢是一节加重语气啊，强调二十六节内容的经文。经文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我们看见这节的经文特别强调，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所以呢，虽然男人先被造，然后才造女人，但是男人和女人都同样有神的属性，有神的本质，同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敏感度，有良心，有判断能力，有代表神的能力等等。女人不是次等公民，不是低男人一等的受造物，而是与男人一样有尊贵的身份和地位的。那么人有神的形象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首先第一个意义就是人人都尊贵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既然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，所以凡是人都有神的形象，那不管这个人是什么肤色，什么人种，什么国籍，什么教育程度，什么社会地位，只要他是人，他就有神的形象。那一个有神形象的人就是一个尊贵的人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尊贵，没有谁比谁更有优越，更超然，没有谁比谁更卑贱。虽然呢，在社会结构当中有上司下属之分，有长辈晚辈之别，虽然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头有长幼尊卑之分，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某种阶级的人有权利去欺压另外一个阶级的人。相反的，应该是彼此尊重，各尽其职。彼此尊重不一定需要打破原来的制度，扰乱原来的制度也不等于是彼此尊重。好，人有神的形象，第二个意义就是人人都有活命的权利。人既然是有尊贵的神的形象，那么人就不该被杀或者杀人。人没有杀人的权利，凡杀人的就是得罪神，因为他杀了那拥有神形象的人。第三个意义就是人不该被咒诅或者是咒诅人。人因为拥有神的形象，所以不该被人咒诅。任何人没有权利去咒诅另外一个人，人被咒诅只有被神咒诅。
一句诚恳的分享，一生宝贵的学习，清泉甘露与你同奔天路，共享主恩。
让我们看第二十六节，神说他造人的目的是要人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我们看见呢，人之被造呢是富有使命的，这个使命是在人被造以先就已经定下，是神很慎重的宣布制定的。这个使命就是管理神所交付的一切。神把他所造的大地上的万物、海中的生物都交给人来管理，所以呢，人最基本的地位就是管家的地位。 人是大地的管家，地上万物的主人是神，人从神手里领受了管家的职责，负责打理一切。管家有治理、执行的权柄，但是主权或者拥有权是神。管家不应该剥削、浪费、掠夺大地，而应该照顾、善用大地。弟兄姐妹，人的被造是神创造工作当中最高潮、最精彩的阶段。人领受管理大地的职分是神在万物中单单赐给人的。您知道吗？今天啊，我们拥有这么尊贵的地位和身份，那我们是不是尊重自己这样的位置呢？我们尽忠职守了吗？自从罪进入世界以后，人在管理上就极度失败，地球一天一天走向灭亡，这一切都是人造成的。让我们珍惜这个地球，尊重我们管家的身份，并且活出神的形象样式吧，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人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暂时学习到这儿咯，我们下一集节目再继续学习。我是林丽文，神祝福你，再会。